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王妈妈。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今天非常开心，隆重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我先做个引子啊，我们这个嘉宾是刚刚参加完凤凰卫视《一壶一席谈》的蓝诗。
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要笑？而且你这个介绍真的是毫无重点。
刚刚上完电视，风尘仆仆赶来，在电视上吵过架。
哎，
对，这个刚刚用的比较巧。
对对对，是
哥哥王嘛，我们这又非常有幸又有这个做客到了这个不是啥。
没有，就说明我们现在嘉宾的咖位真是，就是我们没有什么进步，但嘉宾进步的非常大。
没有，这个只是去单去参加了一下而已。
哎，我们不得介绍一下蓝诗参加的这个《一壶一席谈》上面聊的什么主题吗？
蓝诗你自己介绍一下聊的什么主题？
啊，这个嘛，还是这个最近比较该节目聊的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最近特别热门的话题。
是的，
关于 TikTok 在美国遭遇的这一系列这个立法威胁和未来的这个生存之路。
对
啊，当然他的这个题目起的比较惊悚，九死一生还是什么来着，我也忘了具体怎么起的这个题目。
是的，感觉那个节目上蓝诗没有说尽兴，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蓝诗啊做客本台，然后希望蓝诗呢把没有在一壶一席谈上说出的观点都在这里弥补到。
对，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个新的时效性的问题，是吧？我们也掌握了一些新的资讯。
对，是的。
我当时应该我也没有怎么吵架，因为就是人太多了，
真的人很多。
这个、
对，大家可以去看那期节目。
对，因为
一开始蓝诗发言的时候，还有一个大爷就一直在频频举那个反对。
那位老先生比较有意思啊，他说我这个不太懂美国的国会的立法规则，我就很想笑，但是我这个毕竟当场，由于是我在线上，他在线下，所以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啊。
对，
这个可能是
就是没有现场争辩的这种感觉，对吧？
对，
就是
没有气氛。
对，是。
对，本期节目并没有这个凤凰卫视赞助播出。
哎，是的，虽然我小时候还蛮喜欢胡一虎的，我记得以前就是小时候还看过他节目，王妈好像还去录过他节目。
没有，是观众的身份。刚那个说的感觉跟蓝诗似的，像能发言。虽然我作为观众的戏也很多啊，但确实是跟当时的嘉宾也吵了起来。这个一壶一席谈，简直是，你看，柯柯你都没在一壶一席谈上吵过架，感觉都在我们这里属于那个少数分子。
我输了，所以我们今天
对，突然在这里就变成了少数派了，是吧？
少数派是。对，这个话题非常火啊，我觉得已经可能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今天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吧，然后在这个时间点再次加入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们今天就聊一聊 TikTok 从2019年开始这一部分风波吧。对，要不然就整体回溯一下这个2019年大致的情况呗。
其实好像应该更早的话是从字节跳动收购了 musical.ly 开始的，那个事情收购是在2018年完成的。然后真正合并了之后，开始字节跳动就需要去应对美国的外资投资管理委员会，它的英文缩写叫 CFIUS 的国家安全审查。
对，
然后这个时间段其实还是特朗普当总统的时间嘛，所以一切事情就难免变得滑稽和虎头蛇尾。
对，就刚才王妈说这个话就总结的非常有，这怎么说呢，就非常正确。因为就是虎头蛇尾这个东西确实很大程度上能够准确的描述特朗普年间对于 TikTok 做出的一些行动啊。当然这个可能也跟他本人的这个执政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很多时候他做出一些政治决策是非常即兴的，或者说并不是经过一个非常深思熟虑的过程然后去推演做成的。所以包括在 TikTok 问题上他当时所做出的这个行政令，其实后来之所以在法院被这个推翻和被成功的挑战，那主要原因可能当然除了有这个宪法和程序上面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他本身起草的过程当中啊，其实非常的，这怎么说呢，就是不按规章啊。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如果就是对美国有所了解的话，就是在行政命令起草和这个法案立法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所谓的这个行政法的这个规矩啊。当时呢就基本上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法令所写的这个所谓的就是所起草的过程就是非常的潦草，基本上在很多方面都没有照顾到这方面，所以就体现出了特朗普时代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啊。
是的。哎，我插一句，我 今天看节目觉得蓝石讲话速度都变慢了，不知道是不是被节目组要求的。
也没有吧，可能只是单纯的
单纯
的
想讲慢一点让大家听懂。
早上起来没那么快。
今天是我们语速非常强的几个人。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讲慢一点。对，
嗯，
所以说回来，这个行政命令到底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
对，就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因为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最早或者说一开始怎么就是能够最后触及美国的这些法律问题呢，就是最核心的就还是当时字节跳动在2017年2018年收购了这个 Musical.ly， 就是美国当时的这么一个类似的竞品产品，
嗯，
然后成功通过这个推出了后来的 TikTok。 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埋下了最后它一系列包括被这个国家安全审查的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你单纯只是一个这种新的软件上市，再像什么 Shein 和 Temu 这样，那就没有类似这种所谓的这个涉及到这个收购美国企业会引发这一系列这种所谓的国家安全和所属权问题。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当时就是可能因为他也没有去多想，就是这个东西会造成什么最后这个类似的这种政治方面和合规方面的这种大规模审查。所以这可能就是说一个当时的，就是当然可能我们现在都是在开天眼了，当时可能也没有觉得就是说一个中国社交媒体公司会因为在美国买了个类似软件最后引发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这个审查。但是你如果说时间推倒重来，那字节跳动肯定就不会再去收购这个所谓当时的 Musical.ly 了嘛。啊，当然这个我们就现在我们也只是就是类似论述，但是就不可避免就是说这个事情它最终引发的原因呢，还是因为 TikTok 在这个特朗普年间从一个所谓的边缘的或者说一个新兴的软件，逐渐成为了一个美国非常关键的一个所谓的新兴社交媒体平台。那么在2020年大选当中呢，他这个首次在政治舞台上登场呢，就是其实当时有个事情，就是当时特朗普2020年夏天的时候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图萨有一个所谓的竞选集会，但好像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他就跟这个 TikTok 上的年轻人搞这个杠上了。然后我具体我也忘了，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就是这个事情最后就是说，因为导致 TikTok 上面的年轻用户搅黄了特朗普在图萨的这个竞选集会，所以他后来就这个非常生气，然后就当然这个可能就是最核心的特朗普的这个导因啊，就是什么国家安全这些考量呢，可能本来的也有，但是就是说不是最主要的，就是他通过这个想要对 TikTok 打击报复，同时呢就在当时签署了一份这个2020年9月份签署了一份这个行政令，要求这个 TikTok 必须这个出售给美国公司，要不然就会被在美国封禁。当然当不只有这个 TikTok， 当时微信其实也一起被所谓的行政令所封禁了。但后来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就是特朗普政府做事的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往往就是非常的这种率性啊，所以他的这个行政法的这方面的就行政令的起草方面遭遇了程序问题、法理问题等一系列这种挑战，最终在法院被叫停。这个事情呢，最后因为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下台就是因为2020年他输掉了总统大选，被拜登政府所取代，最终由于拜登政府撤销了当时的他这个行政命令而不了了之。但是就是因为当时就所开启的这个由于 Cephas 刚才妈妈提到的对于字节跳动收购 Musical.ly 这个事情所引发这个国家安全审问一直并没有停息就是国家就是这几年以来一直就是 Cephas 在推动这个和就对字节跳动和就 TikTok 的审查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一直在延续。但当时2020年是第一个环节，就是当时遭遇了行政令要求可能会被封杀，但最后被法院叫停但是就是引发了这么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长期的政治审查。
嗯，哎，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并购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触及 Cephas 的这个国家安全审查，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这张牌了？
那也不是说不能打，但就是说他就没有一个直接的这种触发的契机嘛，就是因为你就是在对，就是因为你其实在包括执法过程当中你得要有一个所谓的就是说你能够去推动的点嘛，就因为就目前来看我们也没有看到就是美国政府提出对这个 TikTok 的这一系列要求当中它有实质性证据证明它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合规方面和数据安全方面的风险，就是这个直接的这个所叫风不都叫风险，就是直接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违法的证据。那更多的它就是一种所谓的这种提出的这种风险呢，更多的是一种假设或者说就是它的一种幻想。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没有 Cephas 这个被收购触发的话，那它可能很难会有这个直接的就所谓的立法质询的一个 权利嘛，因为你想，这个海外的这个在中在美国目前火爆的这个中国社交媒体或者说中国这种软件的话，其实并不只有这个 TikTok 一家嘛，但是其他两家像包括天幕和 Shein 这样的都没有直接触发类似的国家安全审问，就主要因为他们其实就没有因为像这个 TikTok 有过这种收购的经历嘛，所以就没有触发 CFIUS 的管辖权。
明白。
所以这个收购相当于看上去是命运的齿轮在转动。但是我是不是可以也从另一个方面理解说，既然 TikTok 它某种意义上达成了一定的影响力，那上面的年轻人就是可以通过 TikTok 这个平台表达自己的各种观点啊，尤其是在特朗普时期，那可能就是会拧着特朗普来，那是不是这件事情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会注定发生的一个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只能说是它就是直接让它危机提前爆发了吧，就是因为其实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公司或者说一个中国公司在美出海，那肯定一开始它最希望能够避免的就是被卷入这个美国的政治或者说整个世界的这个地缘政治环境当中。但是因为作为一个在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无论如何是各国政局还是或者说这个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下，任何一家公司尤其是这种跟政治直接挂钩，因为大部分年轻人或者说大部分人会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它就不可避免的会卷入政治一线斗争嘛。那这个东西可能只是时间问题，那可能2020年是因为机会巧合让它提前就是步入了这么一个所谓政治斗争的漩涡当中。但是就无论如何，可能在这个比如说2020年本来可能也许不会有这种无妄之灾，但是2024年经过了4年的发展之后，那可能 TikTok 现在这样，比如说现在已经有1.几亿一个用户，就相当于超过50%的美国人在这里都有账号，
嗯，
然后各个竞选团队啊包括两党的这些各种候选人都在上面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竞选团队推动，那这个就不可避免就导致了它会成为一个作为政治话题和政治焦点，那自然不可避免的也就是引来了这个，因为其实在美国比较少见嘛，因为就因为社交媒体平台绝大部分这种活跃都是由美国自己本土生产或者由本土这个公司所控股的，那这个东西所谓的特效的特殊性就自然而然的会引来这种所谓的国会的审视和这个行政机关的逼问吧。
对对。那所以说回特朗普期间的这个行政命令，这个命令推出之后 TikTok 做出了怎么样的妥协和让步吗？或者 TikTok 有什么反击的举动吗？
就当时其实他们的做法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双轨的，一方面是主动做出一些改变，然后来试图这个回应或者说是这个适应当时特朗普政府的要求。那首先一方是他们在美国和这个所谓的潜在的出售对象，就是愿意买 TikTok 的这个各种公司进行了洽谈，当时有这个主要其实谈的比较多的是甲骨文嘛，就是这个拉里艾利森所控制的这个甲骨文集团，当时他们也就是说提出可以把这个美国部分的生意卖给甲骨文，但是当时的一个态度就是因为行政令逼迫他们在180天之内出售嘛，要不然就面临封禁。当然这个东西后来因为行政令被法院叫停最后没有这个执行下去，但是就是字节跳动和这个 TikTok 和甲骨文的合作其实就基本上也是因为因此进了一个契机，到后来就是在拜登年间作为提出的这些德州计划等一系列这种东西也是跟甲骨文在作为一个第三方合作对象，试图在美国回应这个所谓的合规方面的要求。那当时刚才讲到就是两轨，一方面是准备这个可能的潜在的出售，另一方面就是通过这个美国的这个法院和司法诉讼手续来捍卫他们当时所谓的也不叫当时捍卫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其实就主要还是通过就是特朗普这个所谓行政令中间的这一系列漏洞嘛，一个是程序漏洞啊，因为美国要求这个行政法一定要这个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啊，尤其是不能够所谓的造成就法律名词叫 irreparable harm， 就是不可这个改正的伤害就其实就是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啊，因为就是字节跳动很明显就是提出的就是说这个事情你导致了我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就是你没有再考虑到充分的这个所谓的行政令的后果之后你就推出了这个行政令，那我们这个所谓私人企业也好或者说其他个人用户的这个本身也好，就肯定会遭到巨大的损失。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所谓的宪法方面的这个阻碍嘛，就是因为这个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可以或者说一个比较有利的法律论述，就是说特朗普政府 是封禁这个 TikTok 可能会导致了美国大量这个所谓 TikTok 用户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受损，就是因为言论自由嘛，这言论自由就不管是怎么样，可以说包括了我们在任何一个平台上啊发言使用的这么一个权利。那这个东西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当然现在也是。
对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个所谓的1980年代通过的美国一个法律的问题啊，就是总统一般紧急行政令方面一般使用的是所谓的一个叫做国家紧急状态法的这么一个所这个授权国会所授予他一个权利。那这个 IEP 吧 ，IEP 它这个权利的中间有一个所谓的很小的限制，就怎么说的，就是一个修正案限制，叫做博万修正案。这个修正案限制总统在行政令方面限制有关这个叫做 material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就是关于信息的实质性交流，就是说只要涉及到这个所谓的信息和言论的传播，总统就不能够通过行政令去对它进行限制，就基本上是一个当时为了加入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就是当时就没有想到的这么一个修正案，就放到这个当时的法案当中。那这个东西后来就是在2020年诉讼当中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被字节跳动所提出啊，法院也认可他这个说法，就是说总统在这方面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一系列立法其实都就是国会方面，就不仅是行政方面的这些推动，国会方面的立法都要围绕这个博万修正案所展开，就是因为他们一定要绕过这个所谓博万修正案所设立的这个障碍。但是就目前来看，这个东西在诉讼层面造成了这个白宫最后的行政令失效，就这个事情就暴露了就特朗普政府或者说整个世界政府的这个草台班子的本质。
但尽管如此，我觉得特朗普时期的这个行政命令其实也给 TikTok 敲响了警钟吧，也不叫敲响警钟，给 TikTok 自己提了醒，所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TikTok 自己开始了一系列可能去中国化或者是说关注这个数据安全这方面的操作吧。
对，这很明显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当时触动他们整个企业在这个美国的战略调整或者是所谓的应对方式方面的一系列转变嘛。就当时就虽然特朗普这个事情在最后是以直接跳动以阶段性获得全胜作为一个结局啊，但当然我们刚才可能没有仔细讲，就这个事情最后是因为不了了之，是法院叫停，暂时叫停，但是这个拜登政府在2021年上台之后呢，把这个特朗普当时的行政令所撤销了
对，
这个事情就基本上就是说第一阶段就到此结束。那么未来就是经历了这个，但是当时行政令结束了，但是 CFIUS 所开启的这个对 TikTok 的国家安全审查并没有结束，这个东西一直在过去几年是持续在推进的。所以为了应对这个 CFIUS 的审问，或者说为了应对就整个新的舆论的这方面的新的压力，那字节跳动或者 TikTok 在这方面其实采取了很多新的措施来试图满足 CFIUS 对他们所提出的这一系列这个问题和要求。那么当时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关于信息数据美国用户数据隐私的这个事情。那这个美国就是说提出了就是他们对这个因为这个 TikTok 是由中国一个控股的公司，他们的数据安全可能会有这种国家安全隐患。那字节跳动为了回应这个顾虑，就基本上做了一个所谓的二元化或者说主动隔离的这么一个计划，就是一是像在 TikTok 中加强这个所谓的美国因素啊，就基本上把这个高管团队换成了一个非常西方化的，就这么说吧，就西方化的这么一个感觉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和这个甲骨文深化合作，通过把这个美国就建立一个所谓的自己的内部的防火墙嘛，就是把美国这方面用户的数据都存储在美国，保证这个不能够这个不会流到这个中国这方面去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最后所提出的这个斥资多少亿来着，150亿还是多少的这个德克萨斯计划的由来嘛。所以最核心本质就是说他通过试图自己给这个自己设立一道非常安全的防火墙的方式来回应美国CFIUS 对他提出的这个所谓一系列质疑。当然了，这个东西其实他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审查并没有真正的实质性依据嘛，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就是美国政府具体在哪些例子上指出过就是字节跳动 TikTok 也好违法的这种所谓的 美国的任何一条这个法律，因为其实啊、这个东西核心就是国会其实没有针对社交媒体任何的一个这种关于用户隐私的政治这个立法，不像这个美国跟欧盟还不一样，因为欧盟前些年通过了这种类似对于社交媒体的对于社交媒体收集用户的这个隐私的这么一个信息的限制隐私权的保护啊，美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这种立法通过国会啊，当然国会最近其实有很多讨论啊，其实最近这两天也这个事情也很火，因为就是国会其实有几个议员在这方面达成了一个原则性妥协，有可能在这方面取得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性进展，当然这个可能目前还只是一个在草创的阶段，但无论如何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年过去几年TikTok 在为了这个回应美国这方面的诉求其实做出了很多这个主动的改变，甚至你要单纯从法律层面来说他们这些东西做的这些做法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义务，但是他们当然是为了这个舆论压力，这个不能叫完全没有法律义务，因为他在跟这个 Cephas 讨论如何这个满足他们的这方面要求嘛，就躲开这个所谓的当时的这个被就是 Cephas 其实可以不因为就是 Cephas 他拥有这个不批准你收购交易的这种或者说是要求你重新强制剥离的这种权利嘛，所以就当然他也是为了回应这种所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做出一种一系列的回应，但是从目前来看其实 TikTok 所做出这些调整都是以他主动让步而并不是政府直接要求的，或者说就并不是政府或者法律必须要求他做成，但是他们当然也是为了这个适应当前的环境或者说避免进一步的被国家安全审查和被处理或者被封禁这样的风险所做出的主动的这种所谓的调整。
对，哎，所以其实是不是如果 TikTok 没有通过收购的方式它就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它是一个自己进入的这么一个行为，其实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去说它这个可能跟数据安全有关的这些，
对，但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司法部展开的一系列新的调查，或者说比如说 FTC、SEC 这样的 SEC 都管不了，因为这不是上市公司，就是一系列这种所谓的部门，它如果有管辖的话，可能会这个
还是有权利
进行一些调查。对，但是 Cephas 因为它本身只负责这个所谓当时 Cephas 自己定义的 cover transaction， 就是受控的这个限制。所以如果说你这个他没有这个受控的这个交易的话，那就 Cephas 就管不了了嘛，
是
吧？因为他就不归 Cephas 管了。
嗯嗯。
所以当然你就比如说这个司法部这些地方，他当然还是可以想找麻烦，还是可以找麻烦的。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一个这么好的直接的这个途径。你就当时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嘛。刚才多次举到的例子，就是说不只有 TikTok 这一家在美国非常火的中国企业，那 Shein 跟推推木，其实你要按理来说，他们做实体电商，他们这种所谓的安全隐患是不是？对个人用户的这种所谓隐私更可能更加突出，但是他们没有目交到这个目前类似这么直接的这个审问，那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没有 TikTok 有名啊，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们不涉及到像这个收购 Musical.ly 这个事情，就是没有 Cephas 直接介入的这个这个所谓的事件发生，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只能说是命运使然嘛，
递刀片了呗，就是
这个递不递刀片不知道，反正就是可能也是犯了很多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错误吧，就是当时没有多想，然后就踩入了这么一个坑。
对，那既然讲到了就是当时特朗普这件事情虎头蛇尾了嘛，然后拜登2021年的时候签署了这个撤销令，那为什么2023年的时候又开始大范围的对 TikTok 进行调查，并且还举办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因此知道了周受资的那场听证会呢？
这个我觉得不能说是它非常突然的嘛，其实就过去的2年到3年当中，拜登政府一直在各方面就是持续通过 Cephas 和通过各方面持续在向字节跳动施压吧，这个东西其实持续了很久。当然这个最主要的还是就是 TikTok 在美国这个逐渐扎根，然后现在这个影响力在进一步的抬升，那2020年、2022年选举当中其实都出现了 TikTok在这个平台之上有很多候选人，或者说尤其是年轻进步派这些利用它作为重要宣传口径取得一系列成果的这么一种经历出现。
嗯，
那拜登政府呢其实这方面主要还是说实话这个不光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可能有，但最主要的还是就是跟对华关系这方面有这个所谓的变化吧。
嗯，
那你这个去年4月份、5月份之所以 TikTok 造成这种所谓的空前的质疑，主要还是反映了当时中美关系处于的一个现状。其实这个东西其实 和大环境的变化关比较挂钩比较大。当然你不能说就是说，也可以说就是说拜登政府他这个做事循规蹈矩嘛，这个经过了几年时间之后，就一到两年时间给这个他沟通，最后发现这个他跟字节跳动的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那最后就可能在2023年引发了这么一个所谓的第一轮，就最新一轮新的危机。当然了，这个东西不仅是拜登政府本身自己的能动性，因为当时这个国会听证会是由国会所主导，国会其实一直在这个过去的两年到三年当中有这种类似的通过立法方式限制或者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这种事情，这种推动发生。那这个当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版本啊。当时在这个听证会前后呢，众议院有这个所谓的众议院的当时所提出的这种法案叫 Data Security 这个什么 Act 这种，然后另外参议院有这个所谓的限制法案，这当然就一系列通过各种方式希望能够解决 TikTok 问题啊。这个就是当时国会的这种推动，所以这个其实你只能说是阴差阳错，各方合力，最终导致了去年出现了这么第一波这个。当然这个其实也就是很多科技企业在美国目前国会面临的这个质疑的一个正常周期嘛，就是在经过几年之后就肯定会出现这种该公司的领导人到国会来被作为这个靶子，或者说怎么说呢，批判对象来被集中针对的，这公开审公开处刑嘛。这个当然不止 TikTok 遭受的，就是 Facebook 其实是美国每年就是现在美国国会最喜欢这个鞭打的这么一个所谓的社交媒体巨头啊。这个就因为当然是因为2016年选举当中 Facebook 发挥了很不光彩的作用，所以左派很恨他。然后这个2020年呢，特朗普又觉得这个他输掉选举跟这个 Facebook 离不开关系，所以就共和党的这个特朗普派又对 Facebook 恨之入骨，所以就是左派跟右派混合双打。所以其实你自己如果真的去看的话，就不管我们看周受资在那场辩论在那场这个国会听证会的表现也好，你最后再看，其实扎克伯格比他遭受的这个待遇还要糟糕啊，就是两党更不客气包括前两天就是不叫前两天，今年又有一次这个周受资去国会接受质询嘛，但那回是跟着这个其他几个社交媒体公司的 CEO 一起去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当时出现了这个汤棉花，就是柯顿问这个周受资是不是这个党员的事儿嘛。这个国内大家可能都听到这个。这个整个这个听证会，其实你虽然看到这个东西可能是当时最大的片段，在国内最出名的片段，但其实大部分时间的那些会员的这些这个国会议员的活力都留给了这个蜥蜴人扎克伯格。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意思，对。
哎，所以国会听证会相当于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啊？就是它一般是什么流程当中的一个环节？
国会听证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国会听证会历史上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东西，就是因为国会在这个推动立法的过程当中需要这个征询各方意见，那各方意见呢就涉及到这个一是行业代表，比如说他们一个立法针对这个行业需要有行业的代表来阐述这个法案会对行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就是听取各方意见嘛。
嗯，
那这个东西呢也就是一个在这个所谓的正常推动立法程序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很多时候一是业界的代表，二是这个可能其他这个各方利益组织，同时还有一些专家方面的这个意见所进行的听证会。那国会听证会其实就一般这种类似的这个立法方面的，一是这个了解情况，二是这个可能听取汇报吧。因为其实大部分这种真正听证会就是比如说对行政机关的监管嘛，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一个外交问题上，或者说一个涉及到什么当时伊拉克战争，那国会可能会希望了解就是这个当前政府对这个局势的看法，然后这个信息也有这种所谓的因为就是这些公众会听证会就除了这些可能一些少数的保密的情报会议以外都是这个对民众公开的，这个也有现在作为到这个所谓的国会对人民负责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办法，就是通过听证会的方式告诉民众我们在目前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再有什么考量，这个问题上其他这个业界什么看法，这种所谓的启迪教化的作用。
嗯，
但是呢由于在美国国会这些年啊有一个严肃的成为一个从一个严肃的立法机构变成了一个政治马戏团，当然这个有很多原因啊，因为这个美国政治极化也好，或者说整个国会的结构性变化，或者怎么说，最主要的就还是听证会从原来的这个闭门会议，或者说一个可能只能现场去出席的会议，变成了有电视直播的，从70年代开始。那我们也知道嘛，就是这个在这个有一个老话嘛，就西方政客就是永远不要把政客放到电视机舞台之前啊，因为他们就可能不会再离开了，就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个镜头所表演的嘛。这个国会听证会这东西就是很有这样的，就绝大部分每年可能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国会听证会，但真正就是大家所注意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有争议话题，或者说 议员本身也认为就是可以吸引注意力的这种听证会，因为他们就会来集中表演嘛，绝大部分听证会都是就什么没有人出席，然后专家证人聊一聊这个什么政策，具体政策议题有什么影响，那根本就没人听嘛，对吧？所以这是就是大就是因为这个，就美国有一个电视，就官方电视台叫 C-SPAN， 就是这个放国会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只有这种政治发烧友会去看啊，所以大部分政府会听证会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当然他们因为都是公共档案嘛，所以对你想看的话网上都直接能调，所以说基本上这种听证会就是各个议员所希望能够通过他们在这个听证会上的表现啊，向民众表演也好，或者说为自己这个竞选广告所截取一个片段也好，就是说他们就是为了出名吧，就这种感觉，就是这个通过听证会出名的议员大有人在，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表演。听证会其实最核心，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每一个议员所寻求的一点就是他当时能不能产生一个所谓的三十秒的爆款。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像 TikTok 自己种的因得的果，就是他在推广这个短视频，然后大家就会对这个非常短的这个视频集中表现印象深刻，然后于是形成了现在这种很强烈的我要在浓缩的时间点里面疯狂展现自己，有一种互为蓝音续果的感觉。
对，但这不光是短视频嘛，因为本身就是每个议员提问可能就五分钟嘛，
对，是
对吧？就但五分钟你就肯定想提出一个能够让主要这个，当然不光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因为就是竞选广告嘛，因为竞选广告你不可能太长，一分钟三十秒，三十秒到一分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长度，所以说你在国会听证会上所提出这个问题让 CEO 哑口无言，或者说你这个义正言辞的怒斥这个人民公敌扎克伯格这样的东西，就能够或者说 TikTok 这样在很多包括这个右翼当中可以被作为一个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怎么说呢，就是靶子的样子，你这个三十秒就做得非常好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也跟这个美国本身的这个竞选广告这种类似政治问题挂钩有直接关系。所以当然短视频时代的到来导致了这个需求就不仅是竞选广告，同时还有这个比如说放在我自己社交媒体之上啊，进一步给自我宣传的这种作用。
哦，哎，但这会不会有适得其反效果？因为好像有一个人不停的在问周受资，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共产党？
那不就刚才讲到嘛，就是汤棉花嘛，就是阿肯色州长，对，阿肯色参议员，我怎么说成州长？阿肯色州参议员的汤姆科顿，因为这个科顿是棉花的意思嘛，大家一般叫他棉花哥。
哦，这不就显得很无知嘛？就。
他不是无知啊，这个哥们儿他不可能是无知，因为他是一个老反华议员，他就是故意想创造这个效果让他难堪而已。
哦，
而且
这个点根本不在于周受资回答的什么，只在于说
我问
出
来
这个。
对这个问题，他就本身就是一钓鱼问题，就很大部分这种所谓的国会听证会，就是尤其是这种敌对性比较强的国会听证会，议员提出的都是钓鱼问题，就你回答什么，其实他都这个都不正确啊。就当时包括像这个周受资这个都还好啊，那个之前有一个关于这个巴以冲突引发的这个校园这个所谓的反以这个情绪，美国不是这个国会搞了个听证会嘛，就是这个哈佛、宾大还有这个 MIT 的校长去这个作证嘛，这个事情最后不导致了两个校长辞职嘛。对吧？所以就这个当时就有一个委员就提出了教育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美国学生说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口号喊出的口号要屠杀什么犹太人之类的，然后那个就是说问你学校怎么着怎么，就是这个按照学校的这个政策的是否是一个仇恨言论，那很多两个校长就说了嘛，就是看情况啊，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按照律师就要告诉他们，就是不要回答，也不要回答是也不要回答否，但最后就这个事情就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了两个校长的辞职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能体现出整个国会听证会，就很多时候他这个问题就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就是你当时就是把你放到了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下，国会的这个议员是这个坐在台上的这个审问者，你是坐在下面的这个，即便你可能是位高权重的一个 CEO 啊，或者说什么商界领袖这样也好，
对，
就是你是一个被当时聘在那里的这么一个所谓的特殊状态，所以你就不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基本上就是因为民众本身就是对你们这种位高权重的人也不高兴也不满意嘛，对吧？所以就肯定会无限的会导致这种被动挨打情况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情况。所以说基本上去作证都是一个吃力不好的不讨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说不被传唤去的话，大部分这个 CEO 或者 NO 都不会主动去的。
哦，就其实可以不参加对吧，但除非传唤你就一定要去。
也不是不可不也不是可以不参加，
哦，
就是如果就是委员会传因为委员会是有发传票的去那个这个权利的嘛，就是他可以强迫你去啊，当然可能要经过一方面的这个司法程序的这个折腾嘛，但一般大部分到了这个被发传票的程序的话， 也不会拒绝嘛，就因为这个东西最后肯定就是说你没有正好的理由你是没法拒绝的。
嗯嗯嗯，哎，那所以 TikTok 这场听证会的主要主题和内容是什么呢？他们针对的是什么去做的这场听证会呢？
其实啊，当然我们刚才没有仔细去讲这个听证会，其实不仅只是关于 TikTok 本身它被这个中国公司控股的这个事实和这个国家安全隐患，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涉及到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一样类似的同样的问题，对用户对用户隐私的保护，这个显然不是 TikTok 一家的问题，对吧？
对，
就是很多社交媒体都有这个类似的问题。
对，
包括美国这个因为没有这个对于用户隐私的保护，所以其实任何一个用户的这个数据，只要你被这个所谓当时的社交媒体供应商所收集的话，就可以在这个公开市场上被交易被购买啊，这个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就有人说就直接调动这个我就 TikTok 这个数据在美国怎么怎么样啊，但其实你要想就是说中国想要拿到它的数据根本就不需要通过他们这个公司嘛，对吧？你就市场都有这个公开交易的啊，当然我们国家对它也没什么兴趣啊，那肯定是很明显的这个事情，就谁没事去关注这个美国人在上面跳舞呢？所以这个其实只是当时听证会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很多，包括这个 TikTok 当时平台上存在这一系列问题，比如说青少年的这个健康啊、安全啊，对吧？你包括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扭曲算法的指控啊？就当时指控就是说，因为这个社交媒体平台最核心就是算法嘛，算法你这个东西它推荐的内容是否会涉及到一种所谓的自己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偏见啊，或者说这种推动自己所谓的。就是公司所希望推动的这些信息嘛，这样当然这个东西它也没有实质性证据，但就这方面就有很多方面的讨论嘛，就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涉及到比如说对青少年的保护，对吧？因为这很多社交媒体平台都是这样的，因为我没有，因为美国它没有办法真正就是验证这个用户信息，不叫没有办法，就是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在美国更是大忌的，对吧？
对对，
就是你验刷脸嘛，或者说这种类似的东西，就是你要未成年人就很难界定嘛。还有同样就是这个平台之上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不良信息啊，什么关于这个涉毒品啊，这种这个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这个在美国有很多用户他会去主动去做这个东西，所以平台这方面肯定会有一些疏漏啊，这个是好不可避免的。所以这方面就是说全方面的问题，就不仅是信息安全和国家和这个所属权的问题，同样还有当时听证会涉及到很多关于社交媒体公司一系列的问题啊，用户隐私，对吧？算法，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些不良信息过滤吧，就这个当然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当然也可以就替这个辩护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还是美国没有自己没有立法，就你老这个责难这些社交媒体公司，但你没有通过立法要求他们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很多社交媒体公司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的野蛮生长的状态嘛，对吧？这个 Facebook 有这样的 Facebook 的问题比这个还严重啊，对吧？然后 Twitter 的问题这两年也这个更加突出，所以说 TikTok 只是因为就是说当时刚好被拉到国会来一揽子这个被审问了，所以这些问题都当时被突出了出来。我们也可以能看到，因为当时其实就整个的这个听证会有五个多小时嘛，所以这个会议肯定不可能只是讨论就是说你这个信用户信息有没有收集用户信息这样的东西，肯定就是涉及到很多这个关于广泛的社交媒体的讨论，那这方面可能就当时就是外界所关注的比较少嘛，因为这不是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嗯嗯嗯，那这场听证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是推动什么的立法呢？
当时就是怎么说呢，一是这个公开信息的这个表，就是听证会并不一定就为了是专门为了立法推动而这个去设立的，很多时候就是为了了解信息。当时国会有一系列这个类似的这个做法，就是因为你有类似不叫做法类似的立法推动，当时就是参议院提出了一些这个一系列这种版本嘛，一个就刚才我们讲到就叫做封禁法限制法案，就是强迫这个通过修改。对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最开始提到的伯曼修正案这个事情，允许这个行政机构重新把这个所谓的外国这个实体列入这种所谓的封禁名单当中啊，就当然这个他当时这个法案的范围涵盖的非常之广，不只是接触到一家公司，就任何美国总统觉得有这种有国家安全威胁的这种所谓的外国公司都可以被这个强制出售或者说什么一系列处理，就授予这个总统也不要总统授予商务部长当时的权利啊，就是一个通过国会把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的国会立法，因为就是说把这个责任都移驾给总统和行政权，让他们去裁决，我们就是说封禁也不是我们封禁啊，这个我只是给了总统和行政机构去这个权力去调查，然后这个做出决定这个问题，所以说你们最终问题找总统嘛，这个东西就是国会踢皮球的典型做法。但这个事情因为就一是这个第一修正案方面的这个顾虑，二是这个给予总统太过宽泛的这个行政权力，导致了最后在国会即便是在这个听证会之后也这个搁浅了嘛。 所以就是去年有这么类似一波，众议院有好多这种，当然这个只是刚才我讲到只是参议院的一个版本，然后同时众议院还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啊，他们都有这种类似的立法的这个希望这个去推动，那最终呢都是没有那个拿到足够的这个各方支持，可能因为一被这个各方的这个利益集团所纠葛，最后没有成型嘛。听证会最终还是就是说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吸引公众关注，然后看看国会能不能有机会通过嘛，这个并不一定直接挂钩，但它就是一个创造机会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工具。
明白。
嗯，
所以它其实跟后续的比方说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这些没有必然的关系，也不是前置条件。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嘛，就是这当然了，就是按理来说所有立法都要开听证会，但由于现在国会这个目前很多时候立法它就是不按章程走嘛，因为毕竟如果真的按照章程走，很多法案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法律，所以有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听证会就是只为单纯为了开听证会而听证会。当然其实它都有比如说那背后的目的嘛，因为就是听证会我刚才也讲到，就听证会不只是为了立法的，而且就是同样就是你在同时日常这个国会的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可以信息调查的这种过程嘛，对吧，就是你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为了一个法案，但当时毫无疑问就有很多法案跟着一起，所以希望能够搭顺风车去推动，但最后都没成型。
但不过无论如何这场听证会都成就了一个人，那就是周受资。算成就了吗？
真的是成就，这个这算成就吗？至少是让一个名字为我们更多人知晓吧。
是，
我至少可以这么。
人家当时都已经是 CEO 了，你不能叫成就的人吧，对吧？
你让他的知名度更提升了一下。
哎，所以一般来说，这样的听证会就得是 CEO 来去做，还是说也可以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更加了解实际的这个国会听证会的情况的呀，或者是在文化或者是法律上说不定更有经验的人来去做这个听证会的应对呢？
对，如果说其实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公司觉得可能更合适的人选跟国会想要的人选是不一样的。
哦，
国会肯定都是想要这个头嘛，对吧，就要这个 CEO 来。CEO 是最终负责人嘛。当然这个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因为 TikTok 是个子公司，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最后拍板的人。
是，
但是在国会大部分听证会的时候，他就会希望能够找这个当时负责的这个直接负责的这个最高的这个负责领导人嘛，就 CEO 就是最核心的。
那我们说回这次 TikTok 的话，就比方说我们客观上讲跟其他的站在小台台上挨训的 CEO 相比，对周受资的整个
表现
应对的情况怎么样？
对
整个表现，哎，就蓝师怎么
评判
蓝师的想象。对
啊，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写过一篇文章，我想想我怎么评论的来着，就是说他作为一个 CEO 的表现应该来说是你怎么看吧，因为这个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作为一个当时被放到审问席上的这个被处刑的对象，对吧，受害者不能叫受害者吧，就是被处刑对象，他的表现应该来说就是怎么说呢，就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吧，就中规中矩，没有犯错误，但是也没有说特别出彩。
对，
就很多方面的问题他也没有办法真正去这个做好特别好的回答，因为首先还是要回到这个听证会本质，他不是给你一个好好回答的这个机会，他就是要这个让你通过各种问题给你挖坑，然后让你出丑嘛。所以这个当时周受资没有做出这种所谓的能够直接让他的这个问题进一步被恶化的这种类似的言论，但是当然很明显也没有这个平息国会对于他的这个质疑，或者美国朝野对他这个 TikTok 的质疑。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他嘛，因为这个本身这个问题就不是一次听证会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听证会本身最后的目的。当然呢肯定他有很多一些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或者说就是没有太多经历过国会这个论战的 CEO 所暴露的经验不足嘛。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种听证会出席之前，这些 CEO 会在国会会在这个公司内部经过反复的这个就怎么说呢，准备嘛，就各种各样的律师或者说各种团队公关团队会帮助他这个准备啊。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实话真的准备也没有什么效果，真让你到了这个会场，你那个准备很多时候就会出问题，尤其是过度准备可能会导致机械性的回答。刚才我提到过就是这个就是哈佛那几个校长他最终就是出问题，就是因为准备的太被律师训练的太多了，老回答这种模棱两可的问题，最终还是这个掉进坑里了嘛。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体力方面的问题嘛，就是你被审问五个小时，你无论如何最后你都不会这个心情特别好，或者说你的这个精神大脑都不会特别的这个什么反应会出色。所以说这个整体来说你不能说他做的多么糟糕，也不能说做的特别好，就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符合预期的表现吧。
嗯，
就是一个四平八稳中规中矩的典型的东亚好学生。
对，就是这个可能，这个当然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所质疑的一点，就是你可能要更加有这种斗争精神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就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必要发挥太多肉都这个，基本上就是平稳过关就好了。因为你不是一个听证会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听证会能够造成的巨大的问题。
是，
就是你作为一个当时被受审的这么一个被动角色，你就最好就是说，活下来就行了，对吧？
是。但不过说回来，就是跳脱出听证会这场事情事件本身，大家觉得周受资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嘛？因为我自己看周受资的观感，就我之前就是后来他其实出镜也很多嘛，然后包括参加了一些活动。我前两天看那个他接受 TED 采访，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东亚好学生，就像王妈妈刚说东亚好学生的那么一个形象。主持人问他的所有问题，他都能很机械的对答如流的背出 TikTok 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我们做了哪些改变，但是就好像少了一点那种幽默感，骨子里的幽默感和那种街头智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对，就换句话说，他就是一个非常杰出的
精英
官僚类似的这种 CEO 嘛。
对，
就是他的精英范儿很重，但是就是在这个很明显他不是一个那种所谓的公众人物的感觉，就是他没有这种所谓的很多一些企业家他能够在公开平台上表现出自己的个人性格或者说对答如流，但这个也跟他不是最终这个企业最大的这个老大有直接关系嘛，对吧？
嗯嗯，
就是他没有这种类似的就是草莽或者就是一个类似的就是常非常规人物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说他做事可能就非常的好啊怎么这样，就是说循规蹈矩嘛，所以没有太多一个个人的闪光点，就他个人性格的特点并不会在很多环节中体现，包括他在即使是当时听证会之后在美国朝野变成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他在这个公开场合的发声，没有一个特别很明鲜明的个人色彩，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官僚式的这么所谓的做法。当然不是说这个问题有问题啊，因为这个很多企业就希望能够有这种稳定的领导层，但是可能比如说在面对一个重大公共危机的时候，确实也可能会需要一个更加色彩鲜明的人来处理这些一系列问题。
嗯嗯，那他的亚裔身份呢，会对这个有一些影响吗？就是因为是不是总的来说，其实他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并且目前生活在新加坡，可能是不是对于美国政治圈层核心圈层，可能他确实接触的也比较少。
肯定就是在他这几轮之前，他们所接触的是非常之少的。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公司一个公司运营，我觉得也很这个什么嘛，就是虽然就是风险管理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应该做到这个提前这个就怎么说呢，高瞻远瞩，然后防患于未然的，但大部分企业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嘛，就是如果说我没有这个必要，我没有必要花这么多时间嘛，我一个 CEO 要处理的每天的事情这么多，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大量的时间在这个什么应对美国国会或者说美国政治之上？但是不可避免，就是因为他们最终因为卷入了目前这么一个或者说被迫就是处于这当前的一个政治环境当下，就他被迫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准备，或者说他主要的任务就变成了这个应对这方面的公众压力，那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就可能在这方面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最合适的人选，但是你如果说一个公司专门为了就是认为应对危机而任命一个这种专门对向美国的这种 CEO，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你毕竟它是一个庞大的全国公司嘛，全球公司嘛，它所需要涉及的面太多了，这个可能只是当前最凸显的一个面，对吧？但是就是也许
是
或者说对于他们内部考量来说，可能这个需要一个方面这个调整，但我觉得目前还没有这个类似的迹象。
嗯，
是不是就还是说他们可能选择的战略就是我求稳不出错就好，你去有一个真的很鲜明个性色彩的人，他中间是要有风险的吗？他可能哎这一下点就对了，但是他不稳定，
对，
难以
对，就是这种感觉，
就
是肯定就是还是最好避免给自我伤害嘛，对吧？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好的这种，或者说一个这种类似色彩鲜明的 CEO， 可能会导致对吧有意外之收获，但有可能会意外风险，所以说这个风险管控还是比较重要的，对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的粉丝群已经开通啦，你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同名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入群的方法，添加无时差研究所管理员二维码，管理员通过后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支持。
所以其实听证会之后也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但是最引人注目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众议院迅速推动了这个法案的通过。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在选择在
当下这个时间点再次对 TikTok 进行发难，并且能够如此快速通过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大背景嘛，就是去年这些国会的法案所被这个叫什么被搁浅嘛，就是之后呢，就有些这个当时希望能够推动的共和党议员在思考怎么样进一步去，或者说新的办法去推动。那这个东西当然需要一个契机。那 TikTok 最近再一次卷入政治危机呢，其实就是两点，一个是这个去年十月份所爆发的巴以冲突。
对，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TikTok 平台上出现了大量这个挺巴勒斯坦内容，所以很多这个支持以色列的这个各方势力就对 TikTok 强烈不满，就是说就他们就指责 TikTok 可能涉及到在这方面扭曲算法，然后这个编织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不利言论。当然了啊，这个东西没有实质性证据。二，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也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就是美国年轻人年轻选民是这个 TikTok 用户的这个最核心的用户嘛，但不叫选民的，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到这个18岁。他们这些人呢本身对于巴勒斯坦的这个态度，就巴以问题的态度和大部分美国人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是有时代原因造成的，就是很多可能老一辈美国人，一是这个有这个以色列情节，二是这个很多人可能还对二战的这个问题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有这种历史路径依赖。但是很多年轻人他所成长的环境当中，就是这个90年代后冷战时期只看到了一个以色列作为施暴者的这个在巴勒斯坦施暴者的形象。但我们今天也不是讨论巴以问题，我就单纯就阐述一下就是这些年轻人的看法。所以这些人其实在你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嘛，就是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人他本身就是TikTok平台用户就是年轻嘛，然后同时呢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跟很多主流媒体不同，所以导致了TikTok平台成为了这个所谓的拥护巴勒斯坦的这个用户的一个聚集地吧，所以说很多这种反以内容在上面所这个泛滥，然后就导致了很多共和党议员和这个美国好像包括一些民主党议员就对他的强烈不满。那这个东西就也导致了很多比如说一系列这个就是游说组织嘛，像这个 APEC 就是美国的犹太人游会组织，他们就在后面所试图推动就是让 TikTok 付出代价的感觉嘛，就你当时可能就没有办法强迫公司改变他们的这个既有政策，但你就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这个继续惩罚他们。当然了，这个对于国会当中一直希望能够解决 TikTok 问题的这些议员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对他们在内部就开始这个商讨啊，这个当然是这个是第一个大背景。二呢，就是就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委员会就是这个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他最后幕后的推手是这个众议院所谓的这个中国特赦委员会。
对，
那这个委员会呢，其实在这个开设了就是本届国会被设置之后呢，其实他没有太多的一个真正实质性的立法动作，因为他只是一个调查委员会，就他没有任何的立法权利。所以就是但是这个作为当时委员会的主席这个麦克盖勒格，因为可能对这个中国问题比较了解的，就是说他是现在国会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反华鹰派议员啊，他就但是呢他本身是这个委员会主席嘛，啊他今年又不竞选连任，所以他在这个离任之前希望能够把这个 TikTok 问题的这个解决，他其实在过去一两年时间对 TikTok 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就是意思就是说一定要解决这个国家安全隐患，所以他在这个出门之前呢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自己的这个法案给自己立一个这个所谓的法律怎么说的立法遗产立法政治遗产，所以说这个是他当时搞这个突然袭击的一个所谓的内在推动吧。当然了，最终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在众议院这个搞突然袭击这种类似的立法方式，一个就是因为在国会现在当代政治当中就是速度是一切，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一旦被缓慢放缓下来，那很有可能就是最终陷入了各方势力的绞杀，然后最后没有办法通过。那你在这个从提出到通过只经历一周时间，那最终可能这种所谓的闪电战的方式，当然可能只在众议院有效果，因为参议院不可能搞闪电战，但是就是能够让他这个通过这个国会这个委员会的或者说整个众议院的这个枷锁，成功的进入到众议院表决，最终通过嘛。所以他就通过这种时间换空间的方法，这种打这种一是打各方措手不及，二是一个就是迅速立法的这种类似通过嘛。但是盖勒格这个人很有意思啊，就我刚才可能没有具体讲，就是他在法案通过之后就宣布要辞职，就甚至连这个不仅是不寻求连任了，要直接提前辞职，四月份就马上离职。然后呢根据各方媒体所报道，他要去一个这个叫做 Palantir 公司，那这个公司是由这个 Peter Thiel 所控制的一个这个美国的数据就跟国家就跟国防口打交道的一个软件公司。那 Peter Thiel 这个人如果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就可能看过 Silicon Valley 那种类似的纪录片， 你知道他是这个 Facebook 的早期投资者，也是 Facebook 最大的股东之一。所以这个事情就吃相很难看啊，就是能看出来，就是在 TikTok 方面不仅有这种所谓的国家政客，这个关于这种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这种啊虚，那叫虚假的，就是比较离谱的这种指控，同时也有这种所谓的商业利益在背后在作祟，对吧？
对，
那个我们知道，就是 Meta Facebook 是就脸书是 TikTok 在美国最大的这个竞争对手，也是最希望它能够倒下的这个东西。那你就最后这个很明显也能看出来这方面的。最后确实有这些幕后挥手存在嘛？就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难看的一个事情，对吧？就是你作为一个法案，或者说一个这个方面议员，最主要的推动力，你马上就去这个私企这个 cash out， 就是去赚钱了，然后就直接这么直接跳槽，这个东西就是让外界就是说，嗯，就很难就是对这个事情有太好的评价。但就可能这个因为没有太多关心的人也不是那么多，但是就这个东西整体就能体现出目前这一轮立法推动的这么一个所谓的目的性就比较强，
对，
就像盖勒格本人的这个个人诉求，同时也就是说在选举年希望能够打 TikTok 牌这样的这种感觉。
嗯，这实在太赤裸裸了，就说明 TikTok 这件事情是不是其实触动了就是很多个层面的利益，一个是说他在这个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的，就是触动到了美国最底层的这个核心问题啊，就是这个巴以冲突的这个问题，然后再加上可能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对像 Meta， 然后或者像那个可能它有电商业务像 Amazon 这种美国大型的互联网巨头的一种冲击，其实多方面的。
对，就是树大招风嘛，还是就是很核心的嘛。这也反映了一点，就是在国会或者说任何一个针对任何一个社交媒体巨头立法都会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因为社交媒体巨头在目前这个社会当中它所涉及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宽广，对吧？
嗯，
就我们在 TikTok 问题上我们就单纯讲到了法律问题，就涉及到了，对吧，言论自由问题，对吧，监管问题，这个数据安全问题，隐私问题，
对
啊，这一切就已经涉及到基本上所有，还有包括这个政治宣传的问题，对吧？
对，
就你比如说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包括像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自由派组织 ACLU， 对吧，公民自由联盟，为什么在 TikTok 问题上一直非常拥护这个 TikTok 呢？就因为他们在第一问题，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问题上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绝对派，就是就美国民众有任何所有这种绝对这个言论自由，这个言论自由甚至包括接受外国宣传的这种所谓的权利，就是说我们可以，当然我不是说 TikTok 有外国宣传这个东西啊，那就在 ACLU 就认为就是美国民众愿意接受的话，那他们有权利接受嘛，对吧？你政府不能限制民众想看什么，所以这个整体这个 TikTok 问题，由于它横跨了这个一系列的，当然我们还没讲到，就还有商业问题，对吧？你这个一是这个 TikTok Shop 啊，然后这个 TikTok 本身短视频平台这样的，
对，
同时这一系列东西再加起来又涉及到这个各方政治利益问题，对吧？我们今年又是选举年。那你现在来看，就是在这个法案，在众议院法案通过之后，我们出现了各方反对势力和各方支持势力，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它这个意识形态分布，或者说各方势力分布，就是非常的这个扭曲。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涉及到的这个领域行业太多了，而且它这个涉及到利益集团有这么多，所以最后你会导致就是各方面复杂的问题都会集中呈现出来。所以说，就一个可能看似简单的问题，最后涉及的可能是整个社会，或者说整个这个国际格局嘛。这个东西还有最后就是背后的其实。现在目前其实就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就不是国家安全问题，都是就怎么说，都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问题。它就是不是一个合规问题，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政策问题，最终还是一个就是地缘政治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所有权的问题嘛，对吧？虽然中间的问题就是地缘政治，反映就是当下中美关系的问题。
是，其实我觉得 TikTok 作为一个平台，它其实不太想牵扯到美国政治当中去，但是因为它作为一个短视频的平台，它不可避免的会参与到这些事情当中去。就刚刚兰师说的那个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巴以的那个事情，为什么平台上会呈现出这么一个情况，我也看过一些分析，就是说其实是跟那个 TikTok 的分发机制是有关系的。就 TikTok 的分发机制是什么呢？它跟 YouTube 不一样， YouTube 是以创作者为中心，就是说我这个创作者可能更有名，名气更大，我就会给他更多的流量，更多的权重。但 TikTok 是以单视频为主嘛，就跟抖音在国内的那个分发机制一样，它是以单视频爆不爆为主，你这个视频做得好我就给你多流量，跟你背后是什么样的创作者没有关系。所以这个会导致说，就是普通民众可能发表的一些相对比较好玩或者是说相对比较有个性的这种言论，反而是比一些官方的说教的一些言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所以在 TikTok 平台上就容易得到更多的权重， 会关注度就会更高。不仅是巴以的这个问题，包括选举年的时候，政客在 TikTok 上的形象其实也大多数受到这个流量分发机制的影响，但又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所谓两党都能控制在手中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就会引发很多大家对于他的不满和不爽，对吧？因为以往这种电视的渠道，主流渠道都是控制在两党手中的嘛，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控制权，但是像这样一个不受控制的平台，自然会让大家觉得会带来很多隐患。
对，最终核心就是说宣传工具握在自己手里嘛，对吧？就是它不握在自己手里，这个而且是这个，因为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对 TikTok 这种类似的封禁或者说强制出售是合理的，因为美国对电视这个所有权是有限制的嘛，对吧？就是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就是说美国要求这种大的电视台是不允许被外国控股的，就不允许被外国这个多数控股的啊。但这个其实不是立法，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叫什么 FCC， 就是这个美国当时的监管机构所通过的一个规则。所以就默多克，就大家知道，就福克斯老板默多克，他不是澳大利亚人嘛，但是他当时为了这个继续掌控福克斯在美国开这个台，他加入了美国国籍嘛。就当时这个电视台这个规则其实是一个行政令，但是从来没有人挑战过。其实有可能从法律来说，这个也是不合宪的，就是没有这个任何这个要求。但是就当一个就当时冷战大背景嘛，就当时也没有人去挑战他。但社交媒体就没有类似这种类似这个立法，因为社交媒体不是传统媒体嘛。
对。
但是就这种类似的推动，确实有这个美国民众，就不要美国民众，就美国的这些人就表示说，也是符合一个这种类似的逻辑的。但是很明显，当然它也是一种类似强盗逻辑，对吧？
嗯嗯嗯。
就是我必须要有这个东西，但你又怎么你又不能有嘛？就这种很搞笑的一个事情。但是当然也不是没有先例嘛，就能这么说，就类似的先例。因为当然社交媒体平台，因为就社交媒体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介，它相当于一个非常。这个当年的这个西部世界一样，对吧？就是没有规则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国会，其实在这些年，由于它有立法机制的崩坏，在很多这些方面的处理或者说应对当中都没有太好的这么一个，这个反应机制。所以说，这个现在就是属于一个类似的这种失控的状态嘛。所以就是希望，当然，所以说在 TikTok 的这个立法也是一个国会这方面的一个尝试，但很明显，它也不太可能就很轻易的去成功嘛。
嗯嗯嗯。哎，所以短视频平台会不会更有利于特朗普啊？就是因为他这种表演型人格。
哎，对这个东西，其实对，是也涉及到一个为什么特朗普会这个反在这个 TikTok 问题上反转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嗯，
就是当然了，我可能跟这个可能也一会儿要讲的事情，但是就是说，一个推动特朗普在这问题上180度大转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一些幕僚告诉他。说你这个我们这个 mega 内容啊，在这个 TikTok 平台上其实很受欢迎啊，但是对吧？你看，对吧？这个其实2020年可能选举对你是很有利的，所以你就应该让他们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应该跟算法有关系，就是很容易就推动这种所谓的 mega 内容在这上面就是 intensify， 就因为这个类似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他可能本人觉得这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坏处，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进一步去宣传，就因为任何一个平台都是一个选战所需要去投入精力或者说去经营的这么一个战场，毕竟这个选举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这种，在美国已经是一个全方位渗透到任何一个基地的社会性行为了。当然了，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这种所谓的类似这些一图一地的争夺，都是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扯的一些事情。就美国选举最核心的内容啊，就是如果可能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听到我多次讲这个事情，最核心的就是所谓的基本盘，叫 fundamental，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选举最终结果决定的是两个候选人个本人的这个长处、短处，他们个人的特质，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啊，当然就是二就是两个政大相向下政治这个政治超级极化的政治基本盘的原因，
对，
所以最终其实总党上决定选举的可能就只是那个3亿多选民三亿多美国人1亿多选民当中啊，就是10万人位不于几个摇摆州的10万人决定这个选举，所以这帮人的态度其实就很微妙，就是你说什么能改变他们态度，我觉得都是扯，其实可能就是一个类似投硬币一样的感觉，所以就甚至就是说你。就是选举到现在到发展到当前这个美国这个政治格局，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花了几十个亿几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就是浪费了这么多钱和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最后可能结果跟目前现在选还是一模一样。
嗯，
啊，这个是这个，只是一个理论，这个就我的一个理论建树吧，就你肯定可以相信也不可以相信，但就毫无疑问就是说这个道平台就是对特朗普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个坏处，就是我刚才讲就是说短视频平台可能很有利。他的内容的传播嘛，这也是他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推因。
所以今年因为也是2024，也是美国的大选年，我们说回到 TikTok 的话题，就是在 TikTok 它未来的走向是不是会因为这个大选而横生枝节，还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某种视角上，无论是说一方去我以 TikTok 的议题，然后我吵来吵去，和我希望能够成为制服 TikTok 的人，我干脆自己去当网红无论这两种是不是从刚才如果是蓝色的这个视角上看，都属于奇技淫巧的范畴。
对，都是奇技淫巧嘛，但是就是当然有些这种就是很多时候竞选这个事情，就是说不是说我这个做这个事情有什么用啊，就比如说很多时候就包括政治学上有一些研究啊，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竞选当中去哪个州拜访啊什么的，这东西其实有什么用吗？很多时候就是学者表示这个经过经验调查表示没有效果，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我如果我不做会有什么后果，对吧？就是我不做对手做了，那这个媒体报道也不对，对吧？然后同时也就指责说你这个不作为，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社会性需求，对吧？就是我就是有人在做我就得做，对吧？我毕竟是这个要这个摆出一个积极在参加选战的态度，所以说即便是像拜登政府在目前一方面一手推动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推动啊，这个包括这个劝国会立法，这个给他们权力封禁或者强制 TikTok 出售，同时呢他自己又在这个 TikTok 上开设了这个竞选平台，对吧？竞选这个竞选账号还经常发视频啊，就是一个这个两边都要嘛，对吧？两手都要硬。
对，
你可能就是说也可能叫臭这个不要脸，对吧？但这个政治方面不要脸的事情多，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双管齐下嘛，就既要这个我在国家安全在对华问题上也有这个保持这个自己的强硬立场，同时呢因为政治需求现实它现在又存在，对吧？我们又不能放弃它，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双方都存在的一个特点。所以今年就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精分的政客会在这样，就包括前段时间就众议院通过这个时候就很有意思，那个有一个众议院就好几个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投票支持了这个玻璃 TikTok 封禁 TikTok 的法案嘛，然后但同时他们又是这个 TikTok 上的新网红，其中有个叫民主党的议员叫 Jeff Jackson， 他是年轻的这个北卡议员，他在这个事情投票之后他在 TikTok 上疯狂掉粉，所以最后他还落公开落了一个道歉视频说我错了，所以就特别逗啊，对，就很有意思，就
也是被流量
过血，对，被精分的政客其实很多啊，在这方面，所以就未来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出现，但当然就大部分其实议员在 TikTok 平台上开展的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就年轻人比较多的平台，很多竞选可能觉得它不像这个 Facebook 和这个 Twitter， 它这个本身用户群更加偏向一些成熟人群嘛，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年轻选民在选举中的占比始终是比较堪忧的啊，但是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去值当的一个投资嘛，但像对于民主党来说需要这个依赖这个年轻人选票，很多这些政客就没有不可避免的要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活跃嘛。
对，所以刚刚其实说到特朗普态度反转，除了就是本身他自己可能需要依赖短视频平台，意识到需要依赖来短视频平台，是不是我看分析说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出现导致他这个态度180度反转，这个人叫什么？
目前大家突然非常熟悉的一个人是吧？杰夫·亚斯。
对，这个人是怎么一个存在呢？
这个很有意思，就我刚才就我顺着刚才 K 哥讲的，我就说特朗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180度大转弯，我总结了有三大因素。就一是刚才这个 MEGA 这个平台表现好，这个是 MEGA 内容在平台上表现好，这个是其一啊，这个其二呢，或者其实就3.5点吧，就是这跟这个捆绑的一点，就是特朗普就是深刻的意识到，就是如果说 TikTok 被封禁或者倒下，直接受益者就是 Meta 和这个 Meta 系嘛。然后我们刚才讲到特朗普认为2020年他败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Facebook 在背后搞鬼，所以他非常痛恨这个人民公敌啊，蜥蜴人扎克伯格，他不当时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发了嘛，就是这个人民公敌这个扎克伯格将是 TikTok 倒下的这个直接受益者，所以说他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嘛，就是这一方面，这第一个。二呢是这个就杰夫亚斯的作用，就杰夫亚斯呢这个人是共和党的一个大金主，目前来说是2024年整个中选周期共和党捐款最多的一个这个金主。其实之前他没有那么有名啊，不像什么其他的之前美国政治当中什么希尔顿啊什么科赫兄弟这样，但是他这几年就是异军突起，突然变成了共和党党内最核心的几个大金主之一。那他同时本人呢是这个做这个金融和投行出身的嘛，他那个叫什么海纳集团对吧，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证券交易所。那他同时的另一个身份就是他是字节跳动的早期投资者，现在还是这个大股东之一。那他这个本人的作用呢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亚斯虽然本人这个周期是共和党最大的金主，但他绝大部分的钱都捐给了德桑蒂斯和黑利这些非特朗普势力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因为他所属的这个政治组织就是这个 Club for Girls， 就是这个增长俱乐部，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集团，就是共和党党内一个推动小政府和是这个所谓的减少市场、减少这个政府对市场干预的这种自由意志主义，也就是极右翼，就 libertarian 这种运动的这个组织。那这个东西就是当时跟多年前的查党有关系嘛？其实这个组织跟特朗普的关系一直很糟糕啊，就是两个人之前两方面之间就是一个利益同盟嘛，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合作，但大部分时候就是整个周期其实现在就是这些人是反对特朗普。但是雅思呢这个人或者说整个这个 Club for Girls 也是非常现实的，对吧？在特朗普赢得了共和党初选之后呢，他们三月份在这个 Palm Beach， 就是这个特朗普所在这个海湖庄园所在这个郡，搞了一个大的活动，就是这双方相逢一笑泯恩仇，共同的目标就是夺回这个白宫嘛。那雅思当时就跟特朗普据说有一个聊了可能几十分钟啊，两个人可能迅速这个一拍即合啊。然后这个特朗普呢，现在当然也是有这个资金方面的需求嘛，对吧？因为我们可能就这个没有具体去讲，但是特朗普现在面临的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资金方面的短缺，一个是个人方面资金，因为他这个被纽约州被判了两个这个民事诉讼赔偿，高达几个亿的这个赔偿金啊，这个是一方面。另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在四项刑事指控所需要这个天价律师费嘛，东西非常昂贵的，因为这个他这个同时也要请这个大量的律师和应对这四个刑事案件，就同时他有四套班子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肯定是毫无疑问的非常贵的啊。同时他在竞选资金方面也遭遇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其实就很有意思，就是虽然就我们传统上认为就共和党的这个大金主非常之多啊，这个确实也是没错的，但是呢就是在竞选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所谓的小额捐款是最重要的。那特朗普的小额捐款其实在整个周期其实表现都不佳，远不及民主党，所以他这方面竞选资金出现了很大的这个缺口。因为他这刚才也讲了，就是很多时候他竞选资金被迫被他去拿去这个挪用去付他的律师费了，所以说这方面他确实就很缺钱，就不管是怎么着是要赔钱呢还是要这个竞选要用钱，所以他就必须要跟这些共和党金主搞好关系啊。所以就是这个最后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最后呢，就是说这个竞选布局嘛，要这个因为拜登在这方面，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拜登作为一个比较年老的这个共和党就民主党候选人，他对年轻人的这个选民的吸引力是本身就有限的，所以他年轻选民中一直面临着一个所谓的困境，所以他就需要依靠或者在 TikTok 问题上可能要这个非常谨慎的处理。那特朗普在这方面跳出来站在这个所谓的国会这个封建的反对面，也是给这个给他的老对手拜登上眼药，对吧？就是你知道你拜登要这个要争取年轻选民，那我就在这方面给你下套。所以说就是所谓的特朗普的这个态度转弯的三层原因：钱、个人仇恨和这个政治利益嘛。
哦，所以听上去这件事情的变数还是很多的，之后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转机的。
对。对，我们刚才就没有，就是特朗普的转变是这个整个就是反国会推动 TikTok 法案的势力的一部分，就是特朗普阵营的加入导致了就是 MAGA 阵营的一部分议员会这个跟着他这个指挥而这个加入了这个反这个法案的这个行列当中。但同时也有很多本身就是在反对的嘛，就这个自由意志主义这个群体就是本身就是反对的，因为就是政府强行干涉这个市场嘛，
是
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那这个比如说参议院有这个几个参议员就是这种态度。那同时还有民主党这边呢，就这个左派议员就进步派议员，他们也意识到就是说一是就很多民主党议员认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科技行业立法就不能只单独针对一个企业，就要对整个行业进行一个真正的革新。
对，
这是包括这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这个主席玛丽坎特威尔。因为就是参议院的这个法案现在不是在通过众议院之后被放到参议院了吗？那参议院领袖舒默说我们不着急表决啊，就我们要这个循序渐进，要这个慎重考虑，所以这个东西被打到委员会去考虑了。那委员会主席的态度就很有意思嘛，所以说委员会这个主席坎特威尔目前他的态度就非常模棱两可，就是说既不是说完全支持也不是说完全反对，因为他觉得众议院这个法案还有很多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他可能就是要这个慢慢的来去处理。当然在国会很多时候这个意思就是说慢慢处理就是等于慢性被掐死，慢性死亡嘛。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大部分情况就是这个大部分法案都是在这个委员会阶段之后最终胎死腹中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委员会或者这一层面最终被表决的话，很有可能这轮这个声势浩大的推动可能在参议院最后也就被迫的这个再次折戟沉沙了。刚才我讲到就没讲完，就是进步派当然就是一方面是这方面的，另外就是这个进步派左派他所希望就是说就意识到这个东西如果说封禁了 TikTok 会对我们对在年轻选民造成多大的这个负面性影响。
对，
这些议员也就是对此反对嘛。所以说就是政治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就会你会发现就是有一句英文古话嘛，就说的好，就是 Politics makes 这个 strange bedfellow， 对吧？就同床异梦的这种盟友经常会出现，就是你看在极左派极右派聚集在一起反对这个事情，反而是这个站在中间的这种温和派，什么因为什么国家安全因素啊，都站在一起要跟着十大六。
哦，很有意思。对，哎，但这里我其实有个问题，为什么众议院能这么快通过法案，但是好像后面的像参议院这块流程就会变得非常长？这是
对，这个核心就是立法的这个规矩的不同。因为众议院它作为一个所谓的民选，就原来最早宪法中的就只有众议院是民选的，就是这个机构它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众议院虽然是一个非常能够充分体验，就所谓能够充分体验民意代表的机构，但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权力集中的机构。就是说它的立法程序非常简单啊，就是只要多数党通过了辩论规则，马上就能进入投票的过程。所以就是其实说就是议长和这个领导层大权独揽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所谓的，就一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有国会议员曾经提出过，就众议院完全不是一个民主机构，民主机构，而是完全的独裁机构，就是议长说了算嘛。啊，就如果说这个议长很厉害的话，当然这个现实我们也看到，就由于议长本身自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就毫无疑问，就是众议院的立法过程是很快的，就如果众议院想要通过的之话啊，我们可以就是说今天提出这个法案，明天然后就可以通过。
嗯，
这就是非常快的一个事情，这就是众议院的一个立法的规则。当然参议院按理来说也可以啊，就参议院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叫做这个就比如说一致性通过，就是每个有一百个议员没有人反对的话也可以马上通过。但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参议院肯定会有人一个议员反对嘛，我们刚才讲到有些参议员就是因为这个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因素会坚决反对这个法案，所以参议院就必须按照常规的立法程序来进行走这个程序。那常规立法程序呢，不管就是说表决过程不说嘛，就表决过程之前还有委员会过程嘛，对吧？就先要在委员会讨论，委员会开听证会，委员会继续这个提出修正案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传统这种立法程序的。当然，就如果我们就考虑到就是整个这个参议院表决的话，那参议院表决本身因为它有这个冗长议事规则，就是这个超级多数的要求，就是说每个参议员可以无限的对一个法案进行辩论。那这个辩论就要终止呢，就必须要这个有60个参议员投票支持。那就所以导致了在参议院大部分这种重大的立法想要通过需要60票而不是简单多数的51票啊，50票我们也测的这个副总统可以这个打破僵局。所以说这个60票的标准就导致了参议院很多立法就被迫要慢下来，对吧？你要拿到足够的政治支持，而且一个党往往就没有办法自己拿到60票这个多数嘛，对吧？所以你要跟共和党的这个反对党沟，就共和党要跟民主党沟通，民主党要跟共和党沟通，要凑够这个票就是非常困难的。那同时就是这个法案它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呢，就即便是你可能终结辩论，还有这个72个小时的这个不断修正案啊，这过程就非常的难产。所以说参议院这个东西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能想象它有多慢它有多慢嘛，对吧？就基本上就是至少在通过一个法案当中它有2到3周的时间是至少的，就是说一个重大的法案的辩论的话要这个反复的斗争嘛，对吧？你各种环节都有可能会卡壳。所以它就核心就是说美国政治在目前在国会政治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它的否决点特别多，那参议院的否决点就比众议院还要多，所以这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法案即便是在这个众议院可以搞闪电战，到了参议院之后你看这已经将近一个月之后还没有任何的行动推动。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国会这过去3周在休会，
因为复活节
对复活节，因为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反正就可能要对可能大家跟大家讲，就是美国国会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就是它的会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每一周一到周五上班，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一般来说参议院是周二晚上开会，然后到周五休会，所以一周其实只开3天半，而且这个中间还有很多这个假期啊，因为复活节3天，它不是真的放假，就是参议员本身回这个自己的这个州或者自己老家也是有工作的，那就是在国会开会它是有限的。那就包括什么夏天它有夏季休会一个半月，所以说经常就是可能一年真正有这个立法时间的100多天嘛。而这个东西同时参议院本身，由于参议院不仅有立法方面的责任还有行政方面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参议院有这个批准总统提名人的这个任务嘛，就是这个审核这个行政方面的这个提名人和这个司法的法官提名人，所以这个东西就导致了参议院有大量的这个时间要被浪费到这个上面之上。所以说就很多时候参议院的议程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政党领袖像舒默，就民主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就管参议院的人，他在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会非常谨慎，就是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嘛，他更愿意去比如说安排这个法官任命，因为法官任命是任期终身的嘛，所以这个对于来说就是更重要，因为就是有这个更 lasting 嘛，就是更加有长期效果，不像一个花这个时间浪费在这个法案最后没有效果，那不就是 吃力不讨好嘛，对吧？所以说这是领袖心理学的问题。所以在政治方面，就是说你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就是我如果说这笔买卖对我来说没有好处，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买卖，对吧？
是。那目前这个事情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
最新进展就是说就放到参议院，然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他的态度就是说，我们现在参议院有很多别的问题。那前段时间他发了一个这个致同僚信，就是讲了讲最来一段时间参议院的这个焦点啊，先处理这个一系列这个必须要处理的事情，就什么美国航空局重新授权，美国这个外交这个情报监测法案要这个处理，然后什么就一大堆的事儿。到最后一句提了一句，其他事项当中还有这个机票问题，我们还在讨论要这个适当方式去解决或者处理。那他这个东西就把皮球踢给了委员会嘛，现在我刚才讲到就由商务委员会来这个负责牵头来处理这个法案。那商务委员会主席坎特威尔他的态度很有意思，
对，
他之前本身自己有提过了种类似自己想这个 TikTok 的法案，就是把权力授权下放给商务部，让商务部去裁决，但这个法案最终也没有提出，对吧？甚至没有提出就没有通过。他现在就想呢，可能就是说他对这个法案有自己的顾虑，因为就觉得他可能众院的版本的法案还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一系列这个司法和诉讼的检验，所以他希望能够更改这个东西。到现在正在跟拜登政府讨论，就是说是否也会延长，比如说不是180天强制出售，而是1年强制出售啊，这种类似的改动。当然，他这个态度到底是有多少这个意思，是真的态度改变，还是就是说向外界表示我不是说完全不想采纳，而是这个在打国会太极这种感觉，就是高级式，因为国会这种议员这种高级太极的事情太多。而且就涉及到这个事情，其实也还有很多一个传统的国会的事情，就是抢地盘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法案，就是按理来说应该归商务委员会管，但你比如说这个事情，就是情报委员会那两个人又想去抢，那他们又不能就只主动去抢这个商务委员会，那就这种护犊子的感觉，就在国会这种，其实就跟你就觉得国会这个地方，你觉得非常严肃的一个议事机构，但大部分情况下跟这个什么高中一样，
还懒活，
这个，对，就懒活，这懒活这个事情很重要，尤其是在以前啊。就这些年可能因为委员会的衰败就没有那么严重，就如果以前你踩到了另外一个委员会主席的这个所谓的尾巴的话，他可能就会对你进行打击报复，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打击报复。
好吧，所以这个事情如果要修改这个禁令的话，是不是整套流程还在重走一遍？
对，可能就如果说真的就即便是就如果说参议院真的会推动的话，现在我们都甚至不确定他真的会推动，因为他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议程上只是说我们要继续开一个新的听证会啊，又是听证会，对吧？但在国会这边基本上就是开听证会就等于慢性死亡的感觉，就是在尤其在这种重大快速立法，所以说就目前来说，就是如果说参议院要通过一个法案的话，那肯定还是要有修改版的，那修改版要重新放到众议院再表决，就是这个东西过程就会拉的会很长，而且我们刚才讲到，就是立法时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现在马上就快4月底、5月份了，那国会在这附近就现在在处理一些其他更加紧迫的事项，那最终参议院能否有什么时间去处理？6月份可能是最后一个比较好的窗口，因为7月份、8月份是党代会期，就是这个选举季到来了嘛，党代会肯定要这个去忙着就夏季休会了，就大家都走了，都不在了，就这个东西又估计如果6月份没通过，7月份又搁浅了，那9月份一回来。啊，马上又是政府新一轮政府关门啊，那这个东西又马上基本上这个占据华盛顿的最主流的事情。然后9月份再过来3周之后，劳动节之后就3周，10月份基本上都解散去选举，可能11月份选举。然后在11月份选举之后就回来，就马上到了这个 lame duck， 就是这个换届期了。那换届期可能是一个这个比较好的推动立法窗口，因为也没有太多政治压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说今年上半年很快解决不了的话，很有可能会拖到12月份去。在这个进行近一轮的这种推上，如果说国会能有动作的话，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需要长期观察的事情，就不能说是啊，就马上就这个众议院一通过就九死一生了，因为我们也知道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多，
对，
众议院很多这个100%通过的，就435-0票通过的法案，在参议院也没毫无音讯嘛，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常见，所以说就是一个就保持一个战略定力嘛，就慢慢看嘛，就是当然我们也都是局外者，也不是这个内部参与者，所以就只能就一步步去观察，看看这个事情在前几年会怎么发展。因为就今年不仅是单单的一个这个普通年份，它同样是一个大选年嘛，大选年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掺杂更加复杂的政治因素。
是，所以有些节目取名字不要太夸张，
对，电视节目
这个没有到最终局，
对，还没有到最终局。
即便就是说国会通过法案啊，它也这个不是这个真正道路的终结，也甚至说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我们也之前讲到，就是说这个诉讼在美国政治当中还是非常重要嘛，对吧？就是说这个程序正义的问题。所以说，即便就是说它可能会被要求出售的话，它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阻挠这个法案生效。 那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他通过就 TikTok 成功已经通过了这个诉讼，让特朗普的行政令在当时没有能够执行下去。那我们也可以类似，就是肯定就是说在这方面会有一个非常时间非常漫长的一个诉讼嘛，就是一般在这种诉讼过程当中，就是法院会下一个临时禁令，就是他在这方面可以继续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按照这个原来的这个既定计划去这个运营。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时间表，即便是说国会可能通过的话，也至少要2到3年的这个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哦，还是一个很漫长的
观察。在诉讼环节，诉讼环节，所以这个东西只是、
okay.
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的开启，可能几年之后这个问题都可能还没有被解决。对，最终可能就它的一个比较好的出路的，就比如说就是政府在多次失败之后会放弃，就继续丢人嘛，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那
对我觉得此刻我们去聊这件事情就很像是一个镜头，我们 zoom in zoom out，
对，
就我们现在是在 zoom in 去看它每一个流程，但如果我们去把它更加抽象去看的话，其实是一个海外科技公司，特别是一个带着很强烈中国背景的科技公司，
对，
到底是怎么闯到美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缩影。
是的是的，
就是好像似乎结论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过程中的每一个交锋，
对，
每一个坎坷，可能对不管是我们国家的其他将要出海的科技公司，还有就是所有其他国家要进入到美国的科技公司，似乎都会带来一些影响和借鉴。
是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带出来就是目前 TikTok 还能做些什么，或者说同时这个给国内的其他的出海公司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他们能够做些什么
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高专，这个话题就把突然这个高度就拉高了，是吧？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对这个政治理解需要提高吧，就是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在目前，是很多企业中国出海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仅是合规方面的问题，就是地缘政治风险这个很大的问题。
对，
就是这个东西也跟整个的国际大背景转变有关系，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这个当冷后冷战主导的国际社会或者国际这个政治逻辑这么多少年30年的这一个这个格局的终，这个东西信条的终结，就是后新自由主义时代，那么回归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大国竞争和这种民粹主义横行的年代。那现在这种原来就比如说全球大同的这种跨国企业本来是一个这个全球化的最好的标杆，但在目前现在反而就成了一个很多公司身上的累赘嘛，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问题。那这个怎么样去处理呢？就是肯定要提高这个风险意识，然后在很多问题上的处理要这个主动积极的去做好防范，或者说主动去这个提前打好预防针嘛。现在很多中国媒体出海，中国这个企业出海就是在面临这种问题，就是我们对外国的这个环境可能不够熟悉，同时对政治的这个环境的估量也不够的这个充分，所以这个方面可能就是要你通过培养很多这方面的人才呗。就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国内其实这个东西还是人才缺失吧，就因为你很多时候被迫在美国请很多这种美国的这一系列什么原说客呀，或者说这种类似的这个 PR 或者说 GR 的人，那这些人可能很多时候对中国这个企业的这个情况和中国市场的情况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或者对中国企业文化了解很有限。这里不是在点名批评什么人啊，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就是很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如果说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人才输送的话，或者就了解这个中国情况，也能够了解这个海外这个政治风险或者说这个市场的风险的话，这个东西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人才的缺失吧。但是就这也就提出了说，我们可能这些中国企业也许在未来继续推动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不仅主动的这个去寻找这个外部势力，也要自己培养这种能够适应这种新环境的人才。
对对，那我们最后再展望一下 TikTok 这件事情最后的发展方向，来是觉得终局应该是什么样子？
终局我觉得就很难预测，
这个要等着被打脸嘛？我觉得这样吧，
不是不敢
预
测，我没有不敢预测，我就是说，就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终局是什么终局，说这个事情最后怎么结束？
就这个事情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还是就不会结束了？就是它会一直这么拖下去，一直等到有一天 TikTok 被其他东西取代？
这个问题的核心最终内置我们也看到了，它不是一个合规问题，也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核心它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所有权的问题背后涉及的是地缘政治的问题。那中美关系现在处于这个状态，我们很明显也可以看到这种就是属于双方虽然处于一个目前我们在去年之后进行一个 低水平稳定的状态，但是这个关系很明显在短时间之内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起色啊。最终这个问题背后的核心是美国需要寻求它的维持它的霸权，就是 primacy， 但中国寻求的可能不是这取代它的霸权的，这可能是这个所谓的 parity， 也叫平等对待的感觉。但是这个就是两双方的核心诉求有矛盾嘛，所以这个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摩擦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Take it out 毫无疑问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这个牺牲品，或者说一个直接的这个附带伤害。所以他们在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目前来看，我刚才提出的一个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地缘政治发展环境没有直接变化的话，由于这个美国政府最终发现通过各种途径都没有办法去实现对于这个 TikTok 的封制或者限制，或者他将它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的产权更迭，那可能会因为政府太丢人会最终暂时的去放弃，这个事情就搁置起来，对吧？但是我觉得由于社交媒体平台这个突出性，其实这个东西觉得它可能就会是一个警钟长鸣的事情，就是导致一个整个企业都是始终要在这方面慢慢的这个循环。刚才也讲了，就是说目前这一轮推动可能不会成功，但是肯定还会有下一轮推动，那最终可能到法院去诉讼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出现。那在法院诉讼的环节呢，那就可能就是希望能够法院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例嘛，那这个也许可能会导致最终的这个目前的推动去结束。那最终核心还是回到一个这个所谓的大的框架问题上，没有人知道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变化会否对他们产生更多的变化，这也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吧。就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未来的未知数还是有很多的，就我们看到也只能说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去观察，就因为它这个东西其实涉及到的方面太多，而且对我们整个包括这个中国企业出海，或者说对地缘政治，或者说对美国社交媒体、美国政治立法和美国政治环境都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启示，所以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挖掘的丰富的这个题材。
对，哎，我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美国最终也不希望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因为毕竟 TikTok 1.7亿美国的用户嘛，然后占它全世界的还是一个算是一个不小的比重，然后包括它其实是全世界的用户在上面共享内容嘛。
你刚才说的就很对嘛，就包括这个1亿多1.7亿用户，同时也有我们在看着随着 TikTok Shop 这种平台的出现，那就很多利益集团，就是很多人就会把它作为一个谋生的这个重要渠道嘛。
对，
很明显。如果说把它贸然的封禁，或者说就突然的这么一个，就因为就其实就是我们也讲到，就是这种所谓的强制出售或者剥离，就基本上等于封禁嘛，因为股它不可能会卖的，就卖也卖不出去，因为太贵了。
对，它有种说法是，就是因为它太贵了，所以之后可能会以就是科技公司之间的换股进行，就比方说我拿一点 Meta 股权，然后你拿一点我的股权，然后互相持股交叉持股这种情况。
对，但这个问题就是同时还会引发这个 anti 这个 trust 的问题，就是反托拉斯的问题，就垄断的问题。就因为你如果说一个公司掌控了太多的这个份额的话，会引发这个反垄断审查，就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说它被封禁的话，就会导致很多人生计受损，然后这个整个经济损失也是很大的。就是不啊，这个问题最后它算的不是经济账，算的是政治账。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就也就是说也能很大程度上反映说当前华盛顿的不理政策立法的不理性啊。这个我们这个。要把这个高度提高一些啊，就是说在很多华盛顿立法，也是在这个对华这个问题上的处理，都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最终可能受损的是美国民众本身。
嗯，好，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吧。最后让王妈妈上个价值。
哎呦，没有，之前字节跳动的张一鸣曾经发布过一个对员工说，他中间有一个很有趣广为流传的一个话，说我们经常强调是一个全球公司，大家工作中要有火星视角。然后还特别提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嘛，很容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然后会在地缘政治强化和去全国化在这个地缘政治强化和去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出现问题。但实际上我刚才你说到终局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哦，张一鸣让我们去火星了。
对。
但实际上今天这一系列的冲突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是很难真正置身事外的。每一个这样的规模的企业，或者说它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意义，是不会让你真正成为一个所谓的全球化公司。这种符合像是符合更加上一代人的对于一个企业的一个美好期许的一个状态。
对，
就我们可能未来它各个企业都不太可能作为一个地球人去站在火星的视角，我们只能踏踏实实的去处理我们在地球上的这个问题。
嗯嗯，
对，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我去年不写了文章，那时候评论这个当时评论会的时候，我 quote 了一下我几个朋友他们2020年写的关于 TikTok 的文章。 这个话很有意思，就在过去，张一鸣是中美都想培养出的人才和企业领袖，开放创新，相信某种中美共享的价值。字节跳动也是中美梦想都要培育出的公司，很多创业者让他携带了纯真的对走向世界的年代感，但却一头撞在了国家间修筑的高墙之上。字节跳动实现了20年前中国的一个梦，可是这个梦在全球化退潮的今天没有市场。
哎，是
这个哈哈哈，真是哎，作为本期的这个苦笑收尾，
对对对，
这个特别适合配上五条人一首歌，这歌词是今日全球化，明天此一过。
可以，
好，今天非常感谢蓝叔，我觉得整个脉络到目前为止梳理的非常清楚，然后我觉得我们也聊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内容。
希望我没有太多这个口齿不清，我就
没有
没
有
没有
没
有没有非常清楚。
对对对对。
然后如果大家有关于 TikTok 相关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预测或者其他洞见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
对，然后今年是大选年嘛，然后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无时差研究所，我们尽量多做一些相关的内容。说的有点心虚，
哎，我等着看下一次我什么时候被邀请来串台，
对对对对对，必然有
来
势，
这个，
啊，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咱们这个相关能聊的可是太多了，你的嘉宾
啊，对，我可能啊，
对
我对我记得我还要义务性这个，根据这个我们之前朋友跟我讲，就是我们还要义务性宣传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就是说，
你说
什么，也欢迎大家去收听这个美轮美奂，这个关于这个对美国政治的报道，
对对，欢迎大家收听，对，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嗯，多多支持。那好呀，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We talk too much.